说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古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这个道理就是你把别人当作一面镜子，你就可以知道你哪儿做的对，哪儿做的不对。那我们其实学古人东西是学什么呢？就是拿古人当一面面镜子，从他们身上来看我们做事的成破厉害。你看咱们现在经常有的人说，我也看了，就是前边我们总结有书频道和这个蜻蜓有些这个受众啊给我们提的问题。你看我看到有个问题很典型，就说这个那我这个在单位啊，领导呢也不怎么得意我，我这群众关系呢也不怎么样，我总想突破一下子，我认识点有用的人，认识点有能量的人，水平高的人，我就进不去，人家也不理我，不带我玩怎么办？哎，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人社交和职场当中普遍面临的一个烦恼，就咱怎么能够进到那些好点的圈子。很多人说，老梁你说这太功利了啊，你说趋炎附势吗，巴结人家。不是，咱们有句老话嘛，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也有句话叫交朋友无友不如己者。所以你总跟不如你的人一块混，你怎么进步？这人希望跟水平高的人在一块待着，这才是你上进的一个表现。而且你的朋友如果能真解决你很多问题，那难道不是我们生活当中追求的吗？人就这么事，群居动物吗？所以很多人就哎呀我怎么办怎么弄。其实我告诉你，中国古人给了我们提供了方方面面的这方面的经验。你翻开历史书，你只要看和平时期人和人的这种关系，尤其是居庙堂之高的这些人，都在大量的利用自己的一些优势进入这个圈子那个圈子。那怎么进去的呢？我可以结合古人的智慧给大家说说，你看对你有没有用。你比方说这个进圈子呀，你必须得替别人着想。为啥呢？我说我能力低，我这人脉不行，那人家能力高的人脉旺的人为什么要接纳你呢？所以你首先得想，我对你有什么用。我们现在很多人呢说不好听有点不要脸，不想着自己能给人干啥，先琢磨我跟他交往现为现交他能给我干啥，自己儿子要上学了才想起跟学校校长套近乎啊。咱们现在很多人都这思维，现为现交。我告诉你这不行，你要想让人家接纳你，你必须得琢磨你会啥，你能满足人家什么。咱们不用说那么多的反腐的例子，我举一个人物你就清楚，高俅。这高俅咱很多人都知道，历史上实有其人，水浒传里更写了很多他的事儿。这个高俅呢，原来只是汴梁城里头一个泼皮无赖，后来干的什么？太尉。太尉是啥？掌管军事的最高长官。咱且不论他这些阴谋诡计，咱就说他怎么能从这么一个人物上一点点混起来的呢？就这是靠什么呢？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在提升自己结交高质量人脉的时候自己是什么本事没有的。如果你什么都不是，你还不想学习，你永远不可能结识比你强的人。高俅他就有本事，可能他的本事在我们今天看呢无非是一些玩闹的东西，但是人家玩的精。这过程咱都知道，高俅跟那些地痞流氓无赖不一样的什么呢？他写的一手好字，多少有点文化。你看就这一点跟那些地痞流氓就区分开了。他开始跟着谁？跟着大学士苏东坡。苏东坡一看他字写的不错，就等于把他当作个秘书给抄抄写写了。后来苏东坡被贬官出京之后呢，就把他推荐给啊小王都尉，就驸马。这小王都尉后来由一个意外的事呢，打发他呢给端王赵佶啊送礼。其实什么无非就看着他个牛角梳子你给拿过去。哎，高俅抓住这个机会接近端王赵佶，一看端王赵佶愿意玩，玩啥？踢足球，当时叫蹴鞠嘛，足球老祖宗。高俅足球玩的特别好，现场就使了一手苏秦背剑。端王赵佶一看真有能耐，我要你了，你陪我玩吧。我们想，如果高俅就像普通地痞流氓那样大字不识，就踢个足球都玩不好，他能有这机会吗？没有。所以他陪着端王赵佶啊玩，大得端王欢心。后来这个端王走了狗屎运，要怎么的，这皇上轮到他做了，就是历史上的宋徽宗。就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呀？你想跟水平高的人有能的人接触，你首先得有一定能耐，你有能耐你才能满足人家的某种要求。 我们生活当中这种事儿其实非常多见的。有的人拼命想挤进一个圈子去，哎呀，我怎么能跟这伙儿混？你看咱们最近那个电视剧吧，有什么三十而已什么的里边，那么那女孩就在那个挤进那太太圈，就给自己家解决很大问题吗？那得靠什么？他得先想这些太太们好什么，怎么投其所好。我身边就有这人吗？一看自己需要那几个人物，人家有个圈子，人天天打高尔夫，他就苦练高尔夫，我陪着你打球。我都有这体会，我这些年打乒乓球打了二三十年，我就发现一个问题，比方说跟我打球的人，也不乏高官巨富啊，明星都有。你要平常你跟他呀，就社交场面或者工作上认识的，你跟他面对面，你说兄弟你帮我办件事吧，这么第一个我这嘴难张，抬脸求人滋味难。第二个呢，人家可以乖文章推个啊，我给你问问吧，这个事儿我也不熟悉。你这么说就知道人家不想给你办这事儿。可是俩人成为球友了，不一样了。噼里啪啦打完了之后，擦汗大汗淋漓，商量一会儿咱喝几盅。这功夫你提出来，我有个事儿我跟你说一下啊，怎么怎么。一听啊，这事儿啊，行行行，我给你办。人和人交往，我为什么我说 30%是内容，70%是态度，是情绪呢？俩人一块打球，有同好了，同气连枝，互相有沟通了，人熟是宝啊。这个时候你再提什么要求，我很容易就答应。所以你看，我刚才说高球那字就什么，你得是个有能耐的人，至少你在这一方面得有本事。咱们现实当中确实很有心机的人，想要进入哪个圈子，苦练这个圈子该有的一些本事。我认为这个没错，你想跟人认识，你总得要有个台阶吧，你想让人家得意你，你总得让人有喜欢你的理由吧。所以我说中国古人在这方面，你看你要进哪个圈子，咱们有的人，哎呦，他们就势利眼呐，不理我呀，认为我能力不行啊，这个世道啊，你说这没用啊，你骂人家势利眼，那你为什么要巴结人家呢？你不是心里有所求吗？你比人家更势利更不堪，所以你为了能够让这些人为你所用，你当然就要付出。所以这个告诉我们，没有哪个圈子是容易进的。你原来那圈子你倒挺舒服，狐朋狗友天天在一块喝酒，你骂张三骂李四都不如你，那是你跟这些人混永远上不来。所以说要有改变自己的决心，而且要有行动力。当然中国古代这个圈子文化呢，有很多负面的东西，就是有的时候如果你不靠你自己的能力，你就妄图单纯凭人脉的话，那在中国历史上这种负面教训太多了。它其实跟我们现在一样，我们现在你看同学同乡同好什么战友啊同党啊，这总是容易沟通的，就容易往一块凑合。中国古代也是，你比方说这拉帮结派这事儿，比较容易的有几个。首先一个同乡，这个老乡你必须得明白一件事儿，他为什么老乡愿意用老乡？一个是本身互相沟通容易，互相之间总有一种桥梁能把大伙拧到一块儿。第二个呢，同乡往往有相似的生活习惯、行为习惯和共同的人脉，极容易结成一个很牢固的群体。我想中国古代和现代除了血缘关系之外，恐怕最近的就是同乡。你再这么看，曾国藩他组建的湘军，这个我们历史学家有个调查，湘军的中高层领导者军官156人，130个人是湖南的，这比例占的都吓人。为什么曾国藩信任他呢？有人说这不就任人唯乡也不对，我告诉你，你要干你只会比他还严重。为什么？我倒想一视同仁，我信任全国地区所有的人，但问题我信任你，我是不是得先了解你啊？你说作为我作为一个东北人，我是了解东北人更容易呢，还是了解广东人云南人更容易呢？我认识周边的东北人肯定多呀，我想了解其中一个人，我总是很容易的用最低成本就了解到他的过去现在和能力。就说你识别一个人能不能为你所用，成本同乡是最低的，我当然就愿意用这种方式了。这个道理你永远记住，就是你做事情的成本决定你这种方式。你看咱们都知道，说是大明皇帝朱元璋开国皇帝杀功臣，说像他这样皇帝可不少啊，一开国马上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啊！这过去有功劳大臣给弄死了，为什么他要弄死这些人？ 首先一个说怕他造反，不是，这帮人跟你都忠心耿耿，不怕。问题在什么呢？你跟我忠心耿耿，那我有一天我没了，我儿子接我江山呢？要别人接我才不操那心，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我儿子接，你是忠于我了，那你不见得服我儿子呀。那我一死，我儿子掌权，你造反，我受不了啊，我们家天下就没了。那我怎么能知道你是不是忠心耿耿对我儿子呢？那我得试探呐、啊，用各种各样方法呀、啊，看你能不能经住考验。我费这劲干嘛呀？成本太高啊！有个最简单的方式，反正打天下打完了，你最灿烂的能力已经为我所用了，咔嚓，我把你宰了。为啥？一刀切，省成本呢、啊？我不用试谁忠谁奸呢、啊？都给你弄死了，你忠也罢，奸也罢，你也危害不着我的天下。所以用最简单、最低的成本来完成试错，这是每个人的一种选择。那么，中国古代的圈子文化，它重用同乡，其实就是确定这个人是否能为你所用，用最低的成本来确定。再从曾国藩、李鸿章，从湘军、淮军到左宗棠的楚军，莫不如此，大量的用自己同乡。那这是一类。除同乡以外呢，还有拜把子的、认干爹的、认学生门生的，都一样，没有血缘关系，我通过什么？强造这种关系纽带给拉到一块儿。当然中国古代这种事儿吧就非常现实了。我给大伙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可能没听过。这个古代呢，你比方你认老师得拜门生帖子吧，兄弟结拜也有结拜帖子，你包括认干爹也得有这种帖子。那么这种帖子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候咱俩为什么拜把子？肩膀齐是弟兄。历史上拜把子最出名的桃园三结义，这交朋友要学那桃园三结义，莫学那孙膑庞涓结了冤仇。桃园三结义人家结义之后真是互相有爱，可是大多数中国古代的拜把子什么呢？你有权我有势啊，你有能力我也行，咱俩互补，合伙干点事吧，这么拜把子，通过这个关系进一步捆绑在一块。也就是说肩膀齐是弟兄，是能互相之间形成一个圈子非常重要的条件。你要啥也不是，我跟你拜什么把子呀？那管仲鲍叔牙为什么管鲍之交？管仲有能力，鲍叔牙有钱呢，优势互补啊。你要管仲既穷还什么能力没有，你看看鲍叔牙会不会帮他？那要帮那就是精准扶贫了，那就根本不是结拜之交了。所以管鲍之交的前提，双方有对等交换的条件。所以中国历史上有个有意思现象，就是原来咱俩呀，我在这个20这块，你在22这块，咱俩也差不多拜把子吧。后来你发达了，你干到40那儿，我还是20，甚至掉到17、18，咋办？不当初结拜有个帖子吗？叫脚贴，交枪不杀的脚，就把这帖子我都给你送过去吧。因为我不配跟你当兄弟，咱俩散了吧，就没这关系了。你看过去还有这事儿，你琢磨琢磨现实不现实？这跟现在我们圈子文化是一样的。你真要有些东西跟人家太不匹配了，不用人家赶你，你自动你就退圈了。就像咱们这个微信朋友群似的，这里头你要真跟这些没啥共同语言，时间长人家聊得热火朝天，你在那只能潜水，时间一长你也没意思，你也善不搭，自个儿就退了。你看这种事儿，咱们近代也有啊。当年蒋介石给孙中山服务，为同盟会效力的时候呢，到上海干嘛？炒股票干啥？给同盟会啊弄一些活动经费。当时蒋介石呢就借了钱去炒股去，以为这股市能挣着钱，结果一下赔里边，人家债主追门呐，他没办法了。上海滩大买办余洽清给他出主意，哎，这些债主啊都得给青帮老大黄金荣面子，你呢拜黄金荣为师。哎，黄金荣是这个通子辈的，你拜他，他辈大，这样的话呢，这些债主谁也不敢追你了。所以蒋介石经余洽清介绍写了拜帖，拜黄金荣为师。黄金荣摆了几桌请他债主，这个蒋中正我徒弟，哎，你们别难为他了，哎，就没人向蒋介石要债。他后来咱们都知道蒋介石呢厉害了，国民政府主席、蒋委员长啊，等他彻底发达了以后，把黄金荣吓坏了。一想当年他给我磕头拜我为师呢，现在他这样了，我哪敢跟他并肩，我当他师傅，你看我当杜月笙师傅，我当不了蒋介石师傅。下边有人给出主意，黄金荣乖乖的把当年蒋介石给他写的拜帖送到南京退回去，意思是、我可不敢，我不敢 当你师傅，我逼不了你。你看，你这就非常有意思的事儿。我再说个秘闻吧，但很多朋友也在网上问过我，说老梁你会下象棋，你知道不少象棋事儿。中国象棋不世出天才胡荣华，胡司令1960年15岁得全国冠军，而后一直到70年代末十连霸，中国象棋最了不起的人物。那么他15岁得全国冠军之前，你别忘了13、14岁还是小孩呢，但是他也想棋长一长。这个时候东北虎王家良，那也特级大师，当时没得过全国冠军，那全国第二王亚军，他们就在杭州北高峰上啊，这个经上海的一位棋坛老前辈徐天立介绍，说这小胡这两年成绩往上涨，想跟你学学顺炮开局，因为王家良的车炮棋走得非常好，顺手炮是一种开局，王家良杀法很凌厉。王家良说我不能白教他呀，虽然我比他大这些，那又没有什么师徒名分，就这么的让胡荣华写个条，纸条写呢叫我愿认东北虎王家良为老师，学习顺炮开局，要个字条。为啥？这个字条是师徒名分的一种认证。然后王家良在北高峰的宾馆上呢，给胡荣华讲了一下顺炮。转过年，这是1959年的事，转过年到1960年胡荣华得了全国冠军了，声名大噪啊，那不是说和王家良平起平坐的事了，地位超过王家良，王家良当时没得过全国冠军呢。后来这徐天立这些人就从中间说和，说家良啊，你看这小胡现在已经是冠军了，当年给你写条还在你手里，你就给他退回去吧，意思就不能再认这个师徒名分了，我跟你平起平坐了，我一代宗师了已经啊，超过你了都。哎，当然王家良也倔点，人不给这条，我得留着，我啥时候我还得发表呢，你看。所以这之后胡荣华和王家良就不是怎么太和气，和这有关。就有的时候啊，人和人地位的发生变化，原来认可的东西可能就不认了。所以你看我刚才说那个脚贴的现象和现在很多地方都能吻合上。所以中国古时候啊，同乡同乡啊，同党啊，同学呀、啊，其实也是和我们现在一样，它也是你跳进新圈子发展人脉的一种方式手段。所以我们呢说向古人学智慧呢，首先一点是呢从人情的角度，就人和人过了多少年他不会有什么变化，基本的感情都在那儿。哎，你像这趋炎附势啊，唯利是图啊，两面三刀啊，或者你正面说急公好义啊，仗义啊，讲义气啊什么的，这些人基本的感情他不会有太大变化。所以古人怎么处理，经过那些年的陶冶训练，对我们现在人来说帮助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说第一个向古人学智慧，学什么呢？学的是人情往来，人际交往的智慧。还有第二个更重要，向古人学智慧是要我们看待这个社会，看待这个国家，看待天下大事，要有历史的眼光。就是我发现我身边的人，有学哲学的，有学历史的。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们一向认为学哲学的人呢会非常剔透，那讲的就是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吗？大千世界的终极真理吗？我们总觉得学哲学的人应该学跟学历史的比呢，看待人和事物应该学哲学的人更透。可是我接触过这几类人，包括顶尖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我发现历史学家往往看问题，尤其是年代巨变的时候，大浪淘沙的时候，比哲学家要剔透的多。你如果你要是有兴趣呢，我说几个人，你可以找一找他们资料研究研究，比方说金岳霖呐、冯友兰呐、钱穆啊、陈寅恪啊，你看看这几人的经历，你就知道我说这个结论呢会挺有意思。但是你得研究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历史学家研读历史，站在历史的高度看问题，它就不一样。有句话说的非常好，叫时光虽然不能倒流，但历史却随时可以重演。就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现象，其实在历史上都极为相似的发生过。如果你研究完之后你再看现在，就会变得非常容易。我给大伙说点我们怎么看待历史的事儿。前不久呢，这个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儿，就是白讲坛刚火的时候啊，白讲坛里讲大清十二帝的有位严琼年老先生，我也认识他啊，北京满学会的会长。他在扬州啊讲这个清史的时候，签字授书，他写的大清十二帝嘛，满清的事儿，结果就被一位汉族的这个读者啊上前 对这一个老人的施暴，扇了他几耳光。什么理由呢？说你看你这个吹捧清朝皇帝，清朝皇帝对汉族人做了多大的罪恶呀、啊？你不知道我们扬州这有扬州十日，那边有嘉定三屠。就当时啊，清兵来了，这扬州屠城杀了十天，三次屠杀嘉定。领头的那就多铎啊，那多尔衮的弟弟啊，皇太极的兄弟那也是，那都多狠呢、啊，这等于，哎，你还怎么替满清皇帝说话？哎，这就很多人说到屠城的问题。那其实我告诉大家，屠城是个什么行为？把全城人都杀了，太残忍了，简直不是人呐，变态、啊、恶魔。你说这种行为残忍、恶魔一般不假，绝对违背人道主义。但是你要说他变态不对，屠城不仅不是变态，屠城在战争里是理性行为。我告诉大家，战争可是不讲道德的，那就是谁拳头硬谁有道理啊！而且国家利益也是超越道德的。你那阵讲心思面软，讲人道主义，讲这个道德，战争只讲利害利弊，不讲道德上的对与错。如果你研究历史上这些屠城，你就会发现，如果你用这个视角用道德来看待屠城是不对的。你比方我说一点你就明白，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是清王朝对汉族人犯下的滔天罪行，这不讲。那么历史课本和我们所有的书籍里边也都谈到这问题，讲到这是人道主义的一个灾难，很残忍。可是你想过没有，大清乾隆中叶的时候，乾隆年间曾经杀奔新疆平叛准噶尔部落，最终什么结局呢？大清的军队把在北疆生活的准噶尔部落几乎是屠杀殆尽，一部分人死于瘟疫，一部分人逃到外蒙，大部分人被清军给屠杀殆尽，全杀没了。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北疆一带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没人烟了。所以其实新疆的大半呢是蒙古的势力，是藏传佛教的势力。可是后来我们知道伊斯兰教大量的占据新疆，什么原因造成呢？就是乾隆皇帝杀掉了这些准噶尔部，就蒙古部落，造成了地区上的真空，才使伊斯兰教的一些部落进入到这些地方。伊斯兰教原来只在南疆有一部分，后来一直进军北疆，占据了空地。那么你想想，我们说到这个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是残忍的人道主义灾难，那我们有什么理由说乾隆皇帝的军队屠杀准噶尔部落就成了丰功伟绩呢？就成了平定回疆呢？哎，如果你要就人道主义，就从道德角度来讲，你解释不通这事儿啊！你不能双标吧？双重标准，这个就是残忍，那个就伪丰功伟绩，你不能这么说。但你得从客观来讲，如果你从利弊的角度来看，平定了中国西北，使大清的版图终于扩大到了新疆。为什么乾隆皇帝叫十全老人？他所谓的丰功伟绩能够有一部分超越他爷爷康熙的，恰恰是在这儿啊。我们今天看到的整个中国的版图，其中最完整的时期就是大清时期啊。有人说元朝更大，不是，元朝只是大蒙古帝国的一部分。其实元朝的这种强大跟中国没有直接的联系，那时候中华民族还没有真正形成呢。所以就说你怎么看待这屠城，往往有多种不同的视角。我为什么说屠城是一种理性选择，不是变态？有人认为说士兵啊，攒的这个久攻不下呀，憋得难受，我一旦打下来我就狠杀一通，发泄内心变态的欲望。咱不否认有这个，但是这个绝不是主要的。屠城为什么是理性的呢？第一个，屠城是快速补给战争资源的重要手段。就是你打仗，前面我说了，粮草后勤呢都很吃紧，打仗就是打钱，那么以战养战就成为最好的方法。我把你攻下来，我把你资源都掠夺过来，来补充我的需要。可是咱们记着有这么句话，善财难舍呀。我把你兜里钱，把你家里粮食都抢过来，你能不反抗吗？你反抗一激烈，我不是能又打一场战争吗？那什么办法？索性都杀掉，你不给我就杀了你。你看起来残忍，这是效率极高的一种方式。所以屠城从战争的理性角度来讲，第一个完成了军事补给，第二个呢，人的名树的影，说出我让你害怕。孙子兵法讲什么？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没能打你就怕我， 这是战争很高的境界。所以你看三国的时候是比较典型，荆州刘表那能耐不小啊，当初江东孙坚那么大能耐，跨江击刘表，让刘表最后给弄死了。可是为什么刘表一死，他儿子刘琮和他妈蔡氏夫人还有他舅舅蔡瑁，曹操从北方打来了，居然这刘琮一商量，咱投降吧。他为什么那么顺利就投降呢？曹操屠城的恶名在外啊。当年曹操打徐州，咱们知道三国里说嘛，曹操他爸爸在徐州的这个住宿的时候让手底人给杀了，所以曹操迁怒于徐州，迁怒于徐州牧陶谦，这才有陶公祖三让徐州嘛。曹操一来气，徐州屠城。后来打袁绍，袁绍跑了，把袁绍那老窝屠城。这两场大战威震天下，刘琮一琢磨，我倒能跟曹操掰掰手腕，但十之八九打不过他，打不过他，我要输了后果太可怕了，他把我这荆州荆襄六郡八十一都全给屠城了，我这命就重要啊，所以一害怕干脆我投降吧。所以曹操后来给这个孙权写信嘛，近者奉辞伐罪，荆回南指刘琮素手今方至水军八十万，与将军会列于吴。你看孙权当时也害怕，就是屠城的第二功能，人的名树的影，我让你害怕。还有第三点很重要，最低成本的控制住这个地区。这里边我必须得提到嘉定三屠。为什么屠城要屠三次？说真要彻底杀一回就够了，为什么要三次呢？他的大将姓李，满清这个大将，第一遍屠城是呢遭到拼死抵抗，打下来之后把抵抗我的人都杀掉，杀完了之后呢，这位将军带着兵啊就往下打，结果没想到的呢，南明王朝的势力呢来到嘉定，跟嘉定当地的那些不死心的这些人又结合，又把这城给占了，没办法又回来打第二仗，第二仗把这些人打败，把这些人彻底杀，结果走了之后又造反一次，这下完了，我只有把所有人都杀了我才能绝着后患，否则我这地方占了一而再再而三，你造反你跟我不一条心，我怎么办呢？同时屠城还有个作用，把你人都杀了也不吃不喝了，我还省粮食了，把你们的财产粮食都占过来，所以屠城是以最低成本控制这个地区的一种方式。你就当初大伙记着大将白起长平之战把赵括纸上谈兵的给打败了，坑杀赵族四十万，为啥这四十万赵族你不把他活埋了，你还得供他粮食，他随时可能造反。我们说这个残忍是残忍，不人道是不人道，战争哪有不残忍讲人道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最糟糕的和平都比战争强，战争本身就意味着罪恶嘛。所以我说这个第三点很重要，最低成本的控制。同时还有一些军队呢，本身打下来目的就不是控制你这地方，那更为了绝后患，你别抄我后路，更得杀。像成吉思汗当年纵横亚欧大陆的时候，那不是攻到一个地方必屠城，为啥？他并不是要占你这地方，蒙古是逐水草而居，在各地方搭帐篷，我占了你城市我留着也没用，反而还牵扯我精力，所以每攻到一个地方一定是屠城，为啥？我把你人都杀了，这个地方你再想造反没人了，我目的就是极大程度的摧毁跟破坏，让你根本今后没有机会再组织有效力量来反对我。所以我为什么我说成吉思汗攻城略地并不是丰功伟绩呢，而是对人类的极大的犯罪和屠杀呢，就在这儿。他不是以占了这个地方我建设为目的，而是以彻底摧毁和毁灭为目的。所以你这种情况下，难怪当年成吉思汗的铁骑纵横亚欧大陆，那可以说令人闻之丧胆呐、啊，望风而逃啊！那是他不管那个，我就是以摧毁和毁灭为主啊。所以就是这种屠城是根据不同时代不同的要求，它完全是权衡利弊，而不是讲道德的产物。所以你从道德的角度单纯的攻击屠城，你是得不到历史正确的结论。所以你从我这讲，你回头你再想一想，再梳理梳理历史，你就发现历史当中有太多的这种智慧值得我们借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和这个蜻蜓有书频道我们合作，我特别愿意讲历史的原因。我们经常说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呢，你看待问题往往就很透彻。同样是历史就是我们所能依赖的最大的一个巨人，站在他的高度上我们就能学会好多东西。而且历史有一些 稀奇古怪无穷无尽的有趣的东西值得我们探讨。为什么现在我们很多人愿意看清宫剧啊宫斗剧啊，就它跟我们现在社会的形态不一样，它不是一个民主人权呢，不是一个法治社会，所以它皇权时代有很多特有意思的事儿。咱们一琢磨呢，他那个时期有他那时期的想法。你看，我随便给大伙儿说件有意思的事儿吧。咱们今天这也不是说给大伙儿讲课，也不是说所谓的非常正式的搞什么直播。其实我们干这个就是啥，就跟大伙儿聊天。你看刚才我跟您说这个，是不是就像在你家沙发上，在你家炕头，你给我泡上茶，沏点茶，喝点酒，我跟你聊天，就这么回事。你们聊天，咱聊点有意思的事儿。我问你件事儿吧，各位，这个都说皇上啊享福，怎么享福呢？叫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后宫三千佳丽，有不得见者36年。那皇上女人有的是，这问题来了，他皇上有生就有死啊，还不少短命鬼呢。这皇上一死，太子继位新皇上，再一看后宫，那可不是三千佳丽了，那是什么？三千后妈，都是小妈，除了一个这太后是亲妈，剩那些都是后妈。那他当皇上是不是也得有三千佳丽啊？问题原来宫里边还有三千后妈呢，怎么办？就是这皇上怎么处理他这三千后妈，你知道吗？哎，我估计你想破脑袋想不出来怎么处理啊。我告诉你这么几个办法，你要听我说完呢，你再找电视剧看，那这老有意思。第一个处理方式叫殉葬，这好理解啊，陪我爹死吧，把是死是活你跟他走。这个殉葬呢，中国历史有意思。孔夫子有一句话骂人的，叫始作俑者岂无后乎？最开始做陶俑殉葬的人呢，他妈绝活。为什么孔夫子急了？就说据说最开始搁那个陶俑殉葬，后来不过瘾了，搁真人。那谁开始发明陶俑这个？后来这么坑人，搁活人殉葬，你绝乎，你死去吧。其实孔夫子骂错了，怎么骂错呢？是先有真人殉葬，然后才有陶俑殉葬。咱们很多人看《诗经》。诗经秦风里有一篇叫皎皎黄鸟止于棘，随从木工子车烟兮，唯此烟兮百夫之访，临其穴坠之几地，比苍天兮兼我良人，如可熟兮人百其神。什么意思？子车三兄弟，老大叫子车烟兮，秦木工死了让他殉葬，来到墓穴这吓得浑身直哆嗦，老百姓一看可怜他呀，这个人特别勇猛好战，如果能留下来多好，我们愿用100人性命换他呀。一开篇，皎皎黄鸟止于棘，那小鸟在那就跟乌鸦是呱呱叫唤呢，多悲呀、啊！那事是殉葬。为啥秦始皇那时候那么多兵马俑呢？已经改成陶俑了，陶俑代替活人，已经是个人道主义上伟大进步了。所以到后来，皇上一死，让自己妃子殉葬，这其实也是极残忍的。怎么个殉葬方法呀、啊？每个妃子一人发一条白绫，你给我上吊。吊死之后，太监把他搁去。有的宫女临幸过一次的更倒霉，也甭是直接搁白绫子，你不配，直接就活埋了，非常残忍。这第一种殉葬。第二种什么呢？守灵。守灵其实就是守活寡呗，就皇上的坟前呢，这些宫女啊，这些妃子去守着去，那可不是就在那待着呀。守灵有句话呀，叫视死如生，就你伺候着死人，就跟他活一样，天天你也得到这儿给做饭，给皇上上供，然后定时的给皇上表演歌舞，跟他活的时候去。然后你还不能跟外边人见面，你想那么些年方二八不少都年轻的，那真跟守活寡一样。所以殉葬之后就这守灵。再往下呢，那就是宫里专门有个地方让你等死，你是先皇的女人，你就不能再出宫了，哪怕你再年轻不能找爷们，你就在这等着吧。大清有个宫殿叫慈宁宫，您各位到故宫看看去，这慈宁宫现在在。有意思的是，慈禧，咱说他老头这个咸丰皇帝死了，然后同治光绪上来，他成太后，他应该住慈宁宫啊？没有，慈禧一辈子多数时间住在储秀宫，他为啥不去慈宁宫？慈宁宫是个老寡妇窝，就是前朝皇帝那些妃子在这等死。所以为什么慈宁宫里遍地都是佛像啊？这些人你说这惨到这程度了，精神世界得有个依靠，怎么办？只能是烧香拜佛。所以慈宁宫里遍地都是佛像，这就是等死。最后一个办法叫继承。这继承呢，我一说很多人乐了，说怎么这把自个儿后妈娶了，这事在历史上可有。当然汉民族文明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呢， 就一点点消失了。但少数民族还保留。你比方说王昭君，昭君出塞，当年嫁给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死了之后呢，王昭君就嫁给了他儿子。就是这些地方人呢，把女人当做一种财产，稀缺财产，你可不能糟践了。这，我哥哥死了，弟弟就把嫂子娶了；我爹死了，我就娶了后妈。这也是当时蒙昧不开化的一个象征，但也确实客观上呢，联系了汉族跟少数民族的关系。比方我们大家都熟悉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松赞干布死了，文成公主就嫁给了松赞干布的儿子，当然不是他生的啊，因为他本身是后妈。汉民族有没有这事？也有啊。想当年，这个大伙都熟悉这武则天，您熟悉吧？武则天原来伺候谁呀？熹宗太宗下臣，常以更衣入室。最早是伺候唐太宗李世民呢。李世民一死呢，武则天呢出家感业寺为尼，武媚娘嘛。结果呢，太子李治，唐高宗李治，一看这太漂亮了，把武则天弄出来成了他的女人了。这其实不在一定程度等于娶了自个儿个小后妈嘛。但是这也是有根据的，因为李渊那时候呢有一个妃子叫薛婕妤，这人很有才。薛婕妤他爸爸谁呢？隋朝时候有名大诗人薛道衡，写出了个名篇《空梁落雁泥》，把隋炀帝嫉妒的，最后杀的时候，你还能写出《空梁落雁泥》吗？这是皇上嫉妒心的典型。等到这李渊死了之后呢，李世民把这个薛婕妤接到宫里，有人说也称他女人，没有，他很敬重这薛婕妤，因为他有才，让薛婕妤当自己儿子的老师，就后来是唐高宗的老师。你再往后咱们也知道那个就不是儿子和爹的妃子了，变成了爹占儿子的这个女人。咱都知道寿王李瑁娶了15岁的杨玉环，很漂亮。最后呢，这个唐玄宗以自个儿是老婆去世了为由啊，让下边儿媳妇都出家到道观里边，这杨玉环才有个道名叫太真。终有一人字太真，雪无花貌身自是嘛，搁那里搁了7年，22岁的时候，这个唐玄宗把他接出来到宫里，他俩结婚了，又给自个儿子另找个老婆。哎，反正历史这就说不清楚了。你想想里边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荒诞，所以这就我说的这个处理三千后妈，你怎么处理啊？这个殉葬、守灵、等死、继承，您记住三千后妈怎么处理的？殉葬、守灵、等死、继承，哎，四种办法。